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一同来看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在这个族长的时代在亚伯兰的身上如何的进展。亚伯兰是这位女人的后裔，如今成为整个圣经记载的焦点，她是中心，所以上帝在不断用她的恩典来塑造这位女人的后裔，来成就将来她要赐给他的百姓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变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河里人的希尔山杀败了河里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德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变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当你打开电视机或者在你的手机上刷新这些新闻消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开始不断的趋向于混乱，甚至就在战争爆发的一触即发的边缘。在人类的历史上，在过去有史料记载以来的4000年当中，只有不到300年的时间，人类是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而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不到100年的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今天，就是这300年当中的三分之一。自从人类的始祖堕落，人类第一个家庭当中因为嫉妒而爆发的凶杀案之后，这个世界就不断充满着纷争和混乱。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是幸运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战争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然而历史上许多时代的人对战争再熟悉不过了，可能他们一生从生到死就生活在战争当中。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是圣经当中所记录的最早的一次战争，而经历这场战争的 就是我们属灵的信心之父亚伯兰。因此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一同回到那个战乱的年代，那个乱世，来一同思想这位乱世的英雄亚伯兰，他施行拯救，将他的家人从仇敌的手中夺回。而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也看到，在这位女人的后裔亚伯兰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位亚伯兰的后裔，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进入到这个被罪所混乱的世界来拯救他的家人，也就是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所一同思想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兰当时所处的这个乱世，这场征战。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亚伯兰这位英雄亚伯兰他所做的事情。最后我们要从亚伯兰的身上来一同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首先来一同的思想亚伯兰所生活的那个混乱的世界。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展现了亚伯兰所生活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这些故事都是很独立存在的，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历史背景。所以摩西，要知道摩西写作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距离摩西已经几百年以后了，是摩西生活的几百年以前的事情。那摩西怎么知道这些人的呢？摩西是在法老的宫中学到这些事情的。所以要知道摩西是成长在法老的宫中，这是上帝特别预备这位圣经的作者，让他从小就了解历史，了解在古今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摩西的写作非常的准确，有着很强的这种文献的参考的价值。甚至在今天我们很多的考古学依据摩西的写作可以确定很多这些古代的这些帝王的名字等等。尽管今天的学者当中有一些辩论，但是我们看到在古近东地区摩西所记载的这些人名，在今天在考古学当中都有印证。我们在之前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这只是简单说一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发掘出来一个法版，就是一个石板，在这个石板上有刻出来这个平原五王的名字，平原五王这些城市的顺序都跟摩西所记载的是一样的。当然在学者后来会有很多的辩论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是一份不仅是宗教的文献，而且是一份非常可靠的历史文献。在这里面记录了古近东的一次战争，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但是这的确是当时非常重大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两方，一方是在这个东方的四个强大的君王，另外一边是在西边平原，约旦河平原地区的五个城邦之间。在第一节到第四节交代了这两方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东方那四个城邦形成的是一个军事联盟。那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首先给了我们一个，摩西给了我们一个时间的参考，就是说当暗拉非做示拿王的时候。那示拿我们之前也了解过，示拿就是巴比伦。那当时这个地方还不叫巴比伦。那暗拉非这个人在历史上也不是非常的有名，所以这表明这是在巴比伦兴起之前，巴比伦还不是很兴旺的时候。然后他又介绍了以拉萨王，他的名字叫做亚略 Ariach。那这个名字是胡利安名字，那 Hurrian 如果你们了解一些历史，胡利安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族，他们骁勇善战。另外哥印王提达这个名字是赫梯族的名字，所以你看到这些名字和他们对应的地理位置是一样的，就是赫梯是在北边，在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对吧？当然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是所有的这些人名的记录和他们所该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吻合的。那但是这个联盟，这个东方 四国的联盟的元首是谁呢？就是这个基大老马，是吧？基大老马这个名字翻译的非常的霸气，是吧？基大老马，这个人是以兰王，以兰王就是叫做可以叫翻译成埃兰古国，埃兰古国。那这个军事联盟啊，非常的强大。这个军事联盟，他们的军队的实力是非常的了得的。那他们来到了约旦河附近，为什么要来约旦河附近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约旦河附近是当时，甚至以至于到今天，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如果你想要做生意、贸易或者参与任何的这种军事行动，为什么？因为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地区很，其他地方都是沙漠，你没有办法穿沙漠，穿沙漠是非常很危险，而且耗费金钱。所以他们如果从东方要来埃及做生意，他们必经之路就是约旦河，从这个靠近地中海的这个狭窄的，就是以色列后来所住的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有一条高速公路，对吧？我们今天所谓叫高速公路，叫做君王大道 King's Highway， 自古以来就有这条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途经约旦河，所以这个军事联盟从东方来，要来征服这个地方，要来掌控这个地区的贸易，这些交通这些关键的要道。他们来征服了约旦河附近的五座城邦，使他们臣服，并且固定的向他们献上贡物。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经当中经常提到的约的概念 ，covenant。那接下来到第十五章，你会看到上帝要与亚伯兰立约。那在上帝与亚伯兰立约之前，上帝先让你在第十四章先让你明白约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这是国家条约的概念，强大的君主叫做宗主。Suzerain， 而弱小的君主叫做附庸，叫做 vassal。 所以宗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征服附庸，来与他们立约其中这个约当中经常会包括附庸国要向宗主来纳贡进献，而宗主则会 为附庸王提供军事保护等等。所以这平原，约旦和平原的这五个国家，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做了这东方四王的附庸国，做了12年，每年都要纳税进贡他们说这个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是吧？我们得分一半给他们，所以这个让我们是赔本的生意所以他们想了半天，他们决定到第13年要背叛这东方四王，要撕毁这个条约。四毁条约是要有后果的，对不对？所以到第14年，东方的这些宗主们就派军队来执行这个条约的制裁，来用军队来攻打这平原的五个国家。于是接下来的第5到第7节记录了这东方四王对平原五国的军事行动，跟看这个新闻联播似的，对吧？跟看这个。给你一个视角，让你回去看到，哇，当时这个世界发生了多么重大的事件呢？今天就跟你看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北约要怎么打仗了，对吧？你看得很兴奋，对吧？所以这东方四王来围剿平原五国，而你注意看这几节啊，摩西的记录完全是一个精通军事的一个人所写的，为什么？因为摩西记录了这四国联军并没有直接攻打这五个城邦。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他们这个军事的进攻路线，他是绕着约旦河外从北到南横扫一圈，然后又绕到约旦河内从南到北又横扫一圈，没碰这五个城邦，他先在这五个城邦之外先扫荡了一圈，然后最后绕回来把这五个城邦围起来，成为瓮中之鳖。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有经验的军事行动。而这场军事行动也体现了这东方四国的军事实力。他们不需要直接打，他们想要让这五个城邦直接看到这场军事行动之后就臣服下来，对吧？不费一兵一卒，先让你看到我把你周边的所有的这些都可以轻灭，然后我把你围起来，你就要臣服就好了。我只需要你的财产，我不需要耗费我的兵力去攻打你。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政治和军事头脑的这群军事家。而这场军事行动体现了他们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力伐殷人，他们战胜了力伐殷人。力伐殷人要知道，后来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这帮人就吓得要死，说这些人身材魁梧高大，他们不敢去跟他们征战。但是这些东方四国联军竟然可以轻松地扫荡他们的城市，可以说明他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但是这些被围剿的平原五国不能这个坐吃这个叫什么，不能叫什么，坐吃山空是吧，不能坐着等死，对吧？所以他们觉得殊死一搏，我要出来。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就是这平原五国要殊死一搏，联合起来他们的军队，在西定谷要与这东方四国决一死战。这就是著名的西定谷九军之战，听这个名字都很霸气。你看这个霍比特人有什么五军之战，这是什么？这是西定谷九军之战，九个国家来一同征战。所以西定谷的九军大战打响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士兵们的呐喊，战马的嘶嚎声，刀剑的碰撞声，混乱纷杂，一幕一幕的残酷的画面闪过，滚在血泊当中的残破的衣服盔甲，硝烟滚滚，火光冲天，是发生在约旦河平原的一场惨烈的大战。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是，这约旦河平原的武王不敌，败下阵来，他们脱盔卸甲的逃跑了，而且他们跑的这个非常的狼狈。告诉你，这个地区有很多的石漆坑，什么是石漆坑？就是石油啊，石油在地里面就是黑色的，很黏，对吧？容易陷进去。可能这个地方这个物资非常的丰富，于是他们甚至就掉到这个石油坑里面。他们逃跑了之后，这东方四国联军洗劫了他们的城市，把财产和人口都掳走作为战利品，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是来敛财的，对吧？而他们掳走的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亚伯兰的侄子罗德。而圣经落脚在罗德的身上，圣经让我们注意到，在整个这场看似这个轰动当地一时的这场战争，但是在上帝的视角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在这场战争里面，那就是罗德。罗德虽然没有随着五军出去打仗，他是留在索多玛城里的，可能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索多玛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躲避掉这场战争的残酷。他虽然留在了城里，但是东方列王的军队扫荡了索多玛，他也没有幸免。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没有人能够保护他。索多玛王现在还在石油坑里面，还没爬出来，嘴里头还呛着石油，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他自己，他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他所爱的人，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场景。然而罗德遭遇这一切，圣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线索，告诉我们说，罗德并不是完全毫无指摘的。他之所以被卷入这场战争，是因为第十二节说，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罗德 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与亚伯兰分家，然后那里面告诉我们罗德向索多玛渐渐的挪移帐篷，但是如今我们看到罗德已经住进了索多玛城里，因为他太喜欢索多玛了，索多玛这个城市太好了，可以评得上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前五名，对吧？在这里面气候也好，物资丰富，有这个丰富的水源，像伊甸的乐园一样，像埃及一样，这里面人们安居乐业，享受着丰富的财富和属世的享乐。但是问题就在于这，问题就在于此，因为喜欢索多玛的不仅仅是罗德自己一个人，东方的诸王也很喜欢索多玛，他们也知道这个地方不错，只不过他们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那就是用强大的军队直接来掠夺这座城市，把自己所喜爱的占为己有。罗德没有这个能力，罗德喜爱索多玛，但是罗德没有办法拥有索多玛，罗德只能说一边一边往那边蹭，对吧？能够享受一点是一点。但是东方的诸王不一样，东方诸王说这地方好，这些东西都好，把他们拿走。而如今罗德喜爱索多玛的罗德也成为这东方诸王的战利品。因此加尔文注释这节经文说，那些喜爱这世界的人也注定要为这世界而受苦。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亚伯兰罗德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个乱世，而那个乱世也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乱世。自古以来人类的征战从未止息过，只要你打开新闻你就知道。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如此的纷乱？难道大家人类就不能够喘息？难道人类就不能够明白说我们都停一下，我们可以去维护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个和平？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这个冲突的升级，不断的各个方都在这个收他们的这个 beef， 对吧？要看看我有多强啊，看我有多少核武器，看我有多少军队，看我有多少的力量啊！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征服你。为什么会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因为人类的堕落，因为人类背逆了上帝，因为人类因着一个小小的举动，说我要去摘那个果子，我不管上帝，上帝不是我幸福的来源，我幸福的来源是我自己，我幸福的来源是我要为自己争取我想要的。而这种思想就成为了人类几千年来彼此争斗的源泉。东方四王也好，平原五国也好，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征战，都是源自于这样的思想，我要伸手去摘我想要获得的东西，这是我有权利获得这个东西。而归根到底，这是人对自己的爱。这场战争是圣经记录的第一场战争，但绝不是最后一场。而我们看到的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场战争不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可怜的奴仆，是被这罪恶和私欲所辖制的奴仆。因此这是我们要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看到的亚伯兰所生活的那个乱世。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定睛在乱世的英雄亚伯兰的身上，第十三到第十六节。创世纪第十四章所记录的这一切，不只是单纯的讲述人类的历史，而是让我们在这一切历史的进展当中，把目光专注在上帝所拣选的那位女人的后裔的身上。西定谷九军大战，东方四王占尽风头，他们洗劫了平原五城，潇洒离去，但谁曾想到就在曼利的橡树下杀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亚伯兰。在这里面亚伯兰被称为是希伯来人，这意味着 他进入到画面的时候，他不在这个战争的任何一方，他是一个第三者。他既不是向着东方四王，也不属于迦南地，他是一个外来的寄居的，在这儿搭帐篷的。亚伯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亚伯兰希伯来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需要感谢上帝记录这段经文，让你能够对亚伯兰的形象有更加的了解。如果没有这段经文，你可能觉得亚伯兰是一个就像这些儿童圣经故事里面画的，对吧？一个头上裹着头巾，穿着一个大褂，然后旁边有两只羊，住在身后住着一个小帐篷，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然后要么或者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每天就跪在那儿祷告啊，然后就是什么其他事也不干了，对吧？但是感谢主给了我们创世纪第十四章，让我们对亚伯兰的形象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前面我们提到亚伯兰从哈兰来到迦南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很多的财物和人口，然后后来他又埃及去了一趟埃及，又获得了极多的财物、奴婢、牛羊等等等等。而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非常多财物的一个财主，他不仅仅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敬虔的信徒，他也是一个拥有个人家族武装力量的军事领袖。亚伯兰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军阀，是一个当地的军阀。第十四节提到他派出家中生养训练有素的壮丁318人，而且说这些人都是生在亚伯兰家里的奴仆，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都是亚伯兰家里的仆人，所以这是亚伯兰最忠心的嫡系军队，对吧？这318人是从小就长在亚伯兰家里的，是嫡系军。这还不算没有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或者一些年长的，或者是从埃及带过来的，所以少说亚伯兰家里至少也得有数千人口。而300人的军队在亚伯兰所生活的时代是规模相当的军队，对吧？我们今天有很多挖出来的这些考古学的证据，我们挖出来一个很多在中东在古近东地区，在这个米利都地区有一个石板，上面写着这个米利都这个城邦的君主，他是和埃及结盟的，然后他面对战争的时候，他向埃及求兵，你猜他求多少兵？求100个。埃及增援100人到米利都，然后他求75个弓箭手，对吧？就是这个数量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亚伯兰能够一次派出300多人，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军队的规模。而且不仅他自己拥有军队，亚伯兰拥有军事联盟。第十三节提到亚伯兰与三个骁勇善战的亚摩利人为盟友，曼利、以实各和亚奈。所以亚伯兰不是孤军奋战，亚伯兰与外邦人，对吧？与这个亚摩利人结盟。当你了解到亚伯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或许有些人对亚伯兰的这种形象会感到不适，有些人会觉得说亚伯兰为什么要培养家兵，为什么要训练这些士兵，为什么要跟这些亚摩利人结盟，是吧？不是亚摩利人不是迦南人，对吧？就是上帝最后要赶出，是他的敌人吗？对吧？怎么亚伯兰是这样？是不是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不足？如果说亚伯兰足够相信上帝会看顾他、保守他，他为什么还要去倚靠人呢？对不对？有些人会有这种疑问。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不，这恰恰是体现了亚伯兰上帝赐给他的信心所带来的这种智慧。他合理的使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各样的资源。今天我们需要避免这种灵与物质的二分对立。现在很多人觉得说你要生病了的话不要去看医生，你看医生就不够属灵，因为你看医生的话那就说明你不够倚靠神，你去祷告神会医治你，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对立。不，上帝赐给我们医生，上帝赐给我们自然的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 因此同样的，在亚伯兰的身上，上帝亚伯兰凭着信心倚靠神，他就在智慧当中看到，哦，上帝厚赐给他的这一切都是他的资源，他可以利用的，他可以用普遍的恩典，上帝赐给他的自然之光去合理的使用分配这些资源。上帝赐给他这些家仆，他就训练他们。你要想象当时这个东方列国从约旦河平这个周围扫掠了一圈之后，也包括攻击了亚摩利人，也包括攻击了迦南人，所以离亚伯兰很近的。亚伯兰没有就跪在地上祷告说，主啊，求你就让这些人离我而去吧，而亚伯兰积极的准备预备他所能做的来捍卫上帝所赐给他的这些产业。所以当亚伯兰准备好的时候，上帝给他刚强壮胆的心，让他带上他的家兵去拯救他的家人，就是罗德。而讽刺的是，这场战争之所以记录在圣经里，是因为亚伯兰参与了这场战争。如果亚伯兰没去的话，这场战争不会出现在圣经里。而亚伯兰压根从来没有想过去打仗，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分一杯美羹，或者以雄韬伟略齐家治国平天下。历史上有多少伟人想要名垂千古，建功立业，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对吧？这个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亚伯兰，对吧？没有，亚伯兰从来没有想过想要当个伟人。这些所谓的伟人，自恋的把自己当作是历史的主角。那些曾经风流无比的基大老马啊，今天没有人知道基大老马到底是谁。真正掌管历史的是耶和华上帝，上帝拒绝那些高傲的人，而赐恩给谦卑的人。耶和华能立王也能废王，帝国君王的兴衰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亚伯兰之所以卷入这场战争，是因为罗德被掳掠去，他要救罗德。而你要知道，亚伯兰要去救罗德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罗德刚刚跟他闹掰了，罗德刚刚还跟他吵着要跟他分家，是罗德自己跑到索德玛去的。你可以想象，亚伯兰如果他这个，如果要是我的话，肯定对罗德心怀怨气，让你跟我分家，让你自己活该跑到索德玛去，你被掳走的时候都是你自己造孽，对吧？好好这个吸取这个教训，对吧？你咎由自取，我才不去救你呢。但是亚伯兰并没有这样做，亚伯兰出于对罗德的爱，甚至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这个刚刚跟他分家的罗德，当他听到罗德被抓走的时候，他马上 联合他的盟友去率军出去追，而且一直追到但，大约追了190多英里，300多公里的路程。在但，亚伯兰兵分多路，在夜间偷袭，打了这东方四王一个措手不及。把这些仇敌逐出了应许之地之后，他把一切的财产和人口都夺了回来，把罗德解救。刚刚在约旦河两岸无往不胜的东方四王联军竟然败在了亚伯兰的手下，这是一场军事奇迹。然而这并不是归功于亚伯兰本身出色的军事能力，而是上帝的手在无形当中掌控着这一切。上帝是最终的拯救者，不仅对于罗德来说是上帝在拯救他，对于亚伯兰来说，上帝也是他的拯救。而这就是整个的这场战争的一个描述。但整个故事让我们把思绪不仅停留在这旧约的亚伯兰的身上，罗德的身上，而整个故事把我们的思绪引向了另外一场更伟大的拯救的工作，就是有一位比亚伯兰更伟大的乱世英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亲自拯救我们。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乱世英雄。在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全人类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都如同罗德一样，随着自己的私欲渐渐地挪移帐篷，住在那个罪恶之城里， 被这个世界的王撒旦无情的掳走。我们像罗德一样深陷在死亡的牢笼里无法自救，而我们比罗德更需要一位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一位能够胜过罪和死亡和魔鬼撒旦的拯救者。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了这位拯救者，如同亚伯兰一样，耶稣因着爱我们，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挺身而出，来拯救我们这些被囚禁在罪恶当中的奴仆。尽管我们曾经随着自己的私欲远离他，去跟随这个世界，然而耶稣却主动的来寻求我们，他不以我们为耻，他甚至甘愿称我们是他的弟兄，他愿意为我们舍己。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乱世英雄，他进入到这个被罪统治的乱世里，他甘愿把自己的性命倾倒，却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战胜了我们的仇敌，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夺回，归给他自己。今天那些充满野心的所谓的英雄伟人，如今无人纪念，但是这位甘心舍己的耶稣却拥有那万名以上的名，他被称为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的名被纪念直到今天，并且将会被纪念直到永远，甚至这天使都在他的脚前敬拜。而我们今天既然蒙了基督的拯救，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们来到他的脚前，来口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子民。因此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和历代的圣徒一样，生活在一个被罪统治的乱世，我们都如同罗德那样被掳于罪当中。然而上帝信实地差来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战胜了仇敌，解救我们，使我们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乡，就是我们的天父那里去。因此让我们来到这位高天宝座上的耶稣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礼物，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来归给他为圣，来敬拜他，来荣耀他的名，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强迫，而是出于我们的甘心情愿。愿一切尊贵权柄和荣耀都归于他的圣名，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亚伯兰营救罗德的故事，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位亚伯兰的后裔，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来营救我们的故事。主啊，求你继续叫我们能够将信心抬升到我们天上的救主那里，叫我们能够感谢他，依靠他，能够真正的信靠他，他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找到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安慰。也今天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餐，能够在他面前欢喜快乐的来领受胜利的宴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